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要讲的是昔日霸道的婆婆如今跟我像母女，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从说二栏目里，您将听到四个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您将听到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创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周燕任大连中级法院院长期间迫害法轮功，196人遭网判；曾现三年冤狱，云南刘荣仙又被绑架；昆明法轮功学员严京雄遭13年冤狱迫害，仍坚守信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周燕在任职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政策，不讲法律，罔顾事实，以各种方式阻挠、打压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最后使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含冤入狱。整个过程凸显中共才是破坏法律实施的真正罪犯。作为大连地区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推手和执行者，周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燕，男，汉族，1967年3月出生。2015年1月至2021年10月任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2021年10月任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周燕任职期间，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196人遭非法判刑，其中52人被网判5年以上刑期，其中2015年网判26人，2016年网判35人，2017年网判48人，2018年网判24人，2019年网判26人，2020年网判6人，2021年1至10月份网判31人。年过八旬的郑德才老人遭判刑入狱，身体被迫害得十分严重，出狱不久后便含冤离世。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秋被诬判十年重刑，勒索罚金50,000元。大连任海飞被冤判十年，勒索罚金100,000元。2016年大连市法院对3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全国城市排名第三。2017年大连市法院对4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全国城市排名第一。周燕任职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大连地区法院与公安抢劫、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360,000元，其中法院非法罚金590,000元，警察抢劫77,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72岁的刘荣仙女士9月28号在自己家中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刘荣仙被非法批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此前刘荣仙因向民众赠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碟，被非法判刑三年。刘荣仙是昆明染织厂退休职工，在他30多岁时就患有米尼尔氏综合症、12指肠球部溃疡、疱疹性咽颊炎、冠状心动过缓等疾病。当时的刘荣仙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为了治病，刘荣仙女士四处寻医问药，每天吃药比吃饭还重要，到最后吃药对她已经没有用了。1999年3月，刘荣仙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练功一个星期后，刘荣仙多年的萎缩性鼻炎症状就消失了。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他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两个多月后，他的肘骨膜炎也好了，其他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刘荣仙坚持以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热心帮助他人，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人也变得年轻，充满活力。2011年3月，刘荣仙在盘龙区麻县营农贸市场给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碟，被两名不明真相的保安送到小坝派出所。在派出所，刘荣仙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抄家。2012年2月，刘荣仙被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刘荣仙被强制转化做奴工。2021年9月28号，刘荣仙在自己家中又被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双桥村法轮功学员严京雄先生于2020年10月10号冤狱期满，出狱回家后，他仍经常被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人员骚扰，但这些人每次来，严京雄都不放弃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袁京雄，现年59岁。在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13年。2009年9月，袁京雄因送给朋友一张法轮功的真相光碟，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袁京雄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狱方对他实施严管，专管队的冯乔旺声称，不转化就坐小凳子。坐小板凳是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的一种隐蔽和残忍的酷刑手段。有的小板凳仅有手掌大小，受刑人极其痛苦。袁京雄被逼迫坐小凳子，从早上起床坐到晚上睡觉。冯乔旺还让监督他的犯人辱骂他。袁京雄跟被关押人员和狱警讲真相，遭到严管迫害。2015年10月，袁京雄在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发放真相光碟时，被巡警非法抓到黑林铺派出所，后又把他转交给昆明市五华区国保大队。2016年2月，袁京雄被五华区法院冤判5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在监狱里，自身遭受迫害的袁京雄一直坚持给犯人和狱警讲法轮功真相，并劝100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从内心拒绝再与中共为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武汉肺炎病毒出现高风险新变异毒株，秘鲁北部 7.5 级地震至少120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武汉肺炎病毒的最新变异毒株用第15个希腊字母命名为奥米克戎。2021年11月29号，世卫组织把奥米克戎的风险评估定为非常高。世卫组织在确定风险评估级别时引用了南非的数据。近几周，南非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为200多例，但是11月27号突然飙升到3200多例。该国的病毒学专家奥利维拉表示， 90% 豪登省的患者都是奥米克戎病例。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及多种变异毒株的突变特征于一身，包括与病毒进入细胞及免疫逃脱有关的突变，可逃避人体防御系统。全球专家正在试图找出三个最关键问题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分别为：一、奥米克戎变种是否更具传播性；二、是否比其他变种更危险或更致命；三、当前的疫苗是否还有效。奥米克戎是否能逃避疫苗的保护力？是否已经染疫的人也不能幸免？重症会不会更多？世卫组织说，确切的传播力仍需等待更多数据分析，对于疫苗效力的实际影响程度仍需等待验证，预计未来几周将获得更多数据。奥米克戎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南非等国实施旅行限制，很多国家还采取了更严格的旅行措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8号，秘鲁北部发生规模 7.5 级强震，震央位于秘鲁北部长镇巴兰卡西北约42公里处，包括几百公里外的首都利马在内，全国大半地区都有震感，强震也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灾害损失。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52分，震央位于亚马逊雨林区域人烟稀少的地带。当地民众表示，地震时感到晃动很剧烈。截至11月29号，据秘鲁官方的统计，地震造成至少120人受伤，超过200栋房屋受到影响，70多栋全部倒塌。一座16世纪教堂建筑群中的塔楼部分倒塌， 该建筑群被认为是亚马逊地区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此外也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3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 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他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他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他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 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涤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与您分享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婆媳关系不和一直是很多家庭存在的矛盾，云霞也曾为此苦恼不已。可是后来她和婆婆却相处得像亲母女一样，云霞有什么妙招吗？下面的修炼故事将带给您的是昔日霸道的婆婆如今跟我像母女。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昔日霸道的婆婆如今跟我像母女。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婆媳关系这本经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很令人头痛的。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曾经为此苦恼不已，但是后来她和婆婆却相处得像亲母女一样，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东北人，就叫我云霞吧。我婆婆是个个性泼辣的家庭妇女，快言快语，基本上只要一开口说话就得骂人。我结婚后刚一进门，婆婆就不客气地刁难我，叫我做这做那，但是又不告诉我怎么做。向她请教的时候就说自己看着做，搞得我茫然不知所措。记得结婚的第一年，过大年前一个月，婆婆就告诉我，年夜饭由我来做，语气强硬，不容置疑。这可难坏了我，说实在的，我没做过。由于我从小就不吃葱姜蒜鱼肉蛋，奶奶和妈妈没让我上手做过饭，这可怎么办呢？我只好买了一些烹调的书学习琢磨，最后定下了8个菜。年三十那天，我是手忙脚乱地忙了一天，没有人帮我，到下午3点，公公和小姑子们都吆喝着饿了，可婆婆却坐在炕上不动，就我一个人一直忙到4点才搞定。从那以后，逢年过节，包括小姑子订婚会亲家都由我上照。其实累点苦点还不算什么，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婆婆经常到我家板着面孔下指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乎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我知道无论如何不能与婆婆发生冲突，要忍，不然的话别人会笑话我这个做小辈的没教养。我怕成为千夫所指，有失教师身份，心想这就是命，忍了吧。人家不是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吗？熬着吧。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因为东北冬天很冷，路面结冰，我不小心摔了几跤，不久就流产了。我很伤心，时常落泪。那时我在家休息，丈夫上班，娘家在另一个城市，没有人照顾我，我只能自己烧炉子做饭。厨房很冷，流产的第二天，我躺在炕上休息，婆婆进来训斥我，让我不要老躺着，下地溜达。我不得不从，就穿着棉皮鞋在地上转圈，因为鞋底硬，后来又落下个脚后跟痛的毛病，这件事叫我刻骨铭心，我内心怀揣着对婆婆的怨。婆婆经常到我家炫耀自己把谁骂服了，给我的感觉是她在敲山震虎，威胁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我感觉她根本没有把我当儿媳，而是当作敌人。他经常在我面前含沙射影地骂人，大院内只要听到有人吵架，哪怕正在吃饭，他也会马上放下筷子去参战。我虽然不满意他的霸道， 但我尽量逢事做好，不让他挑出毛病，尤其在钱和物上都满足他。他也跟别人说儿媳大方。每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只能跟丈夫诉苦，丈夫每每都是同情我，劝慰我，使我多少有些宽慰，但还是难以完全平复内心的压抑。有几次我忍不住站在房间对着马路大喊，以发泄郁闷的心情，当时真是感到很绝望，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长时间精神的压抑令我的身体每况愈下。1993年在学校考试期间，罕见的没有人请假了，那几个逢考必告假的老病号都正常监考了。我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过了解，得知他们是学了法轮功，病都好了。于是我向他们要法轮功的书，书中讲到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还讲到要提高心性，这些内容吸引了我，我决心要搞懂这些内涵。一起学练法轮功的老师们每天到我的办公室练功切磋，我内心感到幸福快乐，感觉悲苦的人生总算迎来了转机。1994年4月，我与几个同事参加了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有机会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几天下来，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也知道了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从此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浑身是劲儿，笑口常开，见谁都亲。有一天婆婆到我家告诉我，李阿姨跟她说，你儿媳跟我说话了。婆婆说李阿姨高兴得不得了。我告诉婆婆，那是因为我学法轮功了，我们学校的老病号都练功练好了。婆婆却冷淡地说，我什么都不信，用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我一眼就走了。我每天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习法轮功的著作，一起练功，很快就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我把跟婆婆的一切过往都放下了，主动去关心她，照顾她。尤其是公公去世以后，弟妹都相继结婚离开家了，婆婆跟小叔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大孙子在一起生活。我就主动地帮婆婆打扫卫生，料理家务。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请他们来我家吃饭，换着样的给他们做好吃的。我还定期给她擦玻璃，买粮往四楼上扛。一次她感动地对我说，她四个女儿没有一个帮她擦过玻璃的，你50多岁了还给我扛粮，谢谢你啦。婆婆把我学法轮功后身体上的变化和对她的关心真切地看到了眼里。一天婆婆对我说，你学功也不告诉我。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带着她到练功点，结识了好多老年同修。从此我每天早晚骑自行车带她到练功点，不久婆婆的烟戒了，也不喘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也没有了张家长李家短的话了。儿女们去看她时，她也不挑三拣四的了。最让人惊喜的变化是，婆婆不骂人了，变得温和慈祥了。小姑子们都非常高兴，说，妈，你就跟着我大嫂，她上哪儿你上哪儿。婆婆的变化全家人都看在了眼里，丈夫和三小姑子夫妇俩也开始学法轮功了，小姑子们都要书看，小叔多次跟婆婆说，大嫂是好人。自从我结婚以后，我丈夫工资的一半是交给婆婆的，那时候家里公公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婆婆操持家务很不容易。公公去世以后，婆婆让我们不要交那么多了，和其他儿女交一样多就好了。一天我和婆婆去练功的途中，她跟我说，二小姑已经2个月没给她生活费了。我说， 你跟他要吧。他说不要了，也许二女儿有困难。婆婆为二女儿家着想，没在这事儿上挑剔，也没生气骂人，我真为她高兴。一年夏天，我带婆婆回家，路上看到一辆卖香瓜的车，婆婆喊我停下来，说她要买香瓜。我说您在这儿等着，我去。她拽着我的手说，我给你买。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心里一热，一个曾经天天骂人那么厉害，说话不饶人的人，在法轮大法的熔炼下，变成一个和蔼可亲、关心他人的人。大法真能使人脱胎换骨啊。婆婆时常跟人家说，我家云霞怎么怎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婆婆跟我是母女呢。听众朋友，云霞和她婆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在接下来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要给您讲四个故事。一，练功五天，晚期癌症完全康复。二，修大法，血子殿不翼而飞。三，罹患肾病综合症，绝处得法获新生。四，小女儿的癌症痊愈了。
请听练功五天，晚期癌症完全康复。作者吉林省吉林市丁向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10日。我叫丁向兰，女54岁，家住吉林市龙潭区承德街，是吉林化工学院退休职工。2004年10月去北京看儿子，在北京突发高烧，在北京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晚期。我在北京医院治疗，钱花光后回到吉林市，先到吉化二院打针一周，每天药费200元，又到化工医院做 CT 检查，进一步确诊是肺癌。当时我已经瘦得脱相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家人都为我治病张了钱，准备把家里房子卖了做手术，我怎么忍心呢？与此同时，我们单位一个姓王的职工也得了肺癌，做化疗三天后就死了，遭了很多罪。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对于我的病，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这时，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属来到我家，劝我修炼法轮功。他说，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救你的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希望了，况且这个功法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还有这么多人坚定修炼，一定是有它超常的东西，真善人肯定没有错。所以我就下决心，我也不做化疗了，也不做手术了，就练法轮功。11月20号，我开始学法练功。太神奇了，从练功的第一天，身体迅速在康复，一天一个样，练到第五天，我到吉化二院拍片，病灶消失，专家确诊说肺癌完全康复，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五天的时间，一个晚期肺癌患者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而且我面色红润，浑身充满活力，跟健康人一样。我的亲朋好友都惊呆了，说法轮功太伟大了。我和我的家人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和报答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此只是把我的事写出来，我对我说的话负责。 请听《修大法，血子殿不翼而飞》，作者长春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3月11日。2005年10月10日下午，小姑子的丈夫来电话说，小姑子鼻子出血不止，县里看不了，得到省城来看病，请我帮忙。人到了直接就奔省医院，大夫看着从县医院带来的化验单说，正常人血小板是10万到30万，血小板5000是病危。我们随即住进了医院，医生立即给打激素，要做骨穿。过程中我一直在给小姑子讲法轮功真相，她自己也说，大姐和小弟一家练法轮功变化可大了，我病好了就练。为了更好的确诊，12日下午4点我们又转到另一所大医院，住院后马上骨穿。我叫小姑子念法轮大法好，骨穿完后大碗打了一支2700元的吊瓶。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血小板反而由8000降至6000，正好对床也是同样病的患者，20多岁，住了10来天院，已花掉3万元了，非但没见好，人都快不行了。面对这种情况，小姑子说，我是不应该在这治了，应该回家练功了。我立即给她丈夫打电话，无论秋收再忙也得来一趟。医生说，除了这个病，又检查出类风湿因子、肝小三阳2对半，这和出血性血小板减少用药互相干扰，不好治。她丈夫绝望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白搭呀。这时我说，让小姑子跟我回家练法轮功行不行？她听说还有救，止不住哭出声来，边哭边用2个衣襟擦着眼泪说，嫂子啊，要不是在医院，我给你跪下磕头了。回到家，我安排小姑子住在我的卧室，接下来几天我寸步不离，工友也来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小姑子在出院的第3天就坚持练完了动功，虽然大汗淋漓，可人却明显的精神起来，到第7天身上的出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了。当小姑子的丈夫拿着诊断书和药费收据回村里报合作医疗那部分药费时，村长和村委会的人一看，全都说，完了，人是没救了。跟小姑子要好的姐妹们都难过的哭了。当大家又听说我已经把她领回家修炼法轮功后人有救了时，村长说，要练好啦，我也练。当时还有人说，我也要练。小姑子的丈夫来我家时跟我说，嫂子，我也要看书。过去是怎么跟他说都不相信。小姑子的公爹感激到不知道说啥好，对儿子说，告诉你嫂子，过年时我买400斤大肥猪去看他。在我家住了23天后，我送小姑子回家，全屯子都轰动了，人们纷纷来看小姑子。小姑子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条命。人们无不称颂大法的神奇，纷纷来学法轮功。小姑子现在又操持着7口之家，和以前不同的是，她现在天天学法练功，南北两屯的人不时地上她家来，证实了发生在小姑子身上的事是真实可信的，也都回去学法练功去了。
请听罹患肾病综合症绝处得法获新生，作者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7年前，在辽宁省凤城市蓝旗镇发生了一件神奇而真实的故事。一个身患绝症的少女，在死神已悄悄向她袭来的时刻，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重新获得了新生。1993年10月，刚刚年满16岁的高玉晶不幸患上了肾病综合症。当时她已参加工作，没想到病魔竟折磨了她3年半，不能去工厂上班，相继去过沈阳医科大、丹东二院、凤城市医院，但都无明显疗效。于是他父亲东奔西跑，寻找偏方草药，跑遍了辽宁省各大中医门诊， 品尝了多少至圣的民间偏方，同时还找过所谓的大神治病，都无济于事。妈妈为了给他治病，学会了打小针、针灸，白天上班，晚上给他熬药。尽管这样，高玉京身上的水肿还是反复无常，不见疗效，钱也花去无数，家里经济陷入极贫困的境地，只好于1996年7月断药。此后，高玉京身上的水肿一天比一天严重，腿肿得越来越粗，脸肿得越来越胖，看着自己已经变形的面容，忧虑、苦闷、心酸一起涌上心头。多少患者断药身故，而我多么想活在人间呀，谁又能令我起死回生呢？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有幸得到《转法轮》宝书。当他看完这本书后，发自内心爱不释手，大法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觉得这部大法太好了，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修炼下去。他决心抓紧时间学法练功。1996年8月，高玉京借来法轮功图解，每天坚持早起晚睡练四遍功，剩下的时间学法。当时他浑身水肿严重，小肚出现许多红点，不敢碰，夜里高烧，浑身滚烫，体温达39.4度，大腿、后腰、脚背的皮肤特别疼，躺不能躺，坐不能坐，只好倚在行李上，上厕所也得别人搀着。高玉京的父母为他心痛欲碎，万分焦急。高玉京坚持学法练功，腰直不起来，就半弓着腰练，两条腿肿得像两根粗木头，打不了扳，但他还是咬牙坚持把四遍功练下来。盘坐时先慢慢地盘腿，把水肿盘到另一边，再盘半个小时。就这样坚持修炼四个月，到1996年12月时，很明显地看到水肿开始消退，而且消得非常快。在短短两周时间里，水肿基本消失。到1997年元旦，高玉京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面色又红润。三年来，他终于第一次露出本来面目，周围的人感叹说，奇迹，真是奇迹啊！四村五邻都跟着练了起来。现在，高玉京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深深地明白，自己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是李洪志师父挽救了她，是法轮大法再次给予了她宝贵的生命。
请听，小女儿的癌症痊愈了。作者：北京常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8日。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年64岁，在贫苦与苦难中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各有各的工作，大女儿还开了买卖。与别人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错了，当时的状态满足了我的心理，觉得生活美满，沉浸在幸福之中，什么扭秧歌、旅游呀，我都参加。谁知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小女儿突然得了癌症，被医院判了死刑，仿佛晴天霹雳，天塌了一样，问题接踵而来，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医生说，光自费部分一个月就得10万元。我跟其他的孩子们说， 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治。幸福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孩子做了胃切除手术和化疗，半年后转移到肺，癌细胞淋巴扩散。大女儿带回消息，最多只能活半年。我把她接回娘家，打算陪她走完最后的路。当时孩子头发全部掉光，人瘦得不成样子，每天只能靠喝米汤维持。四个孩子里我最疼他了，惯得他从小嘴馋，现在他吃不了喝不了，晚上躺在床上哭着说，妈，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我不是买不起呀，可他吃得了吗？看着他躺在我身边奄奄一息，我心如刀割，整晚以泪洗面。他被病魔折磨的时不时边哭边说，妈，我不想活了。弄得我这个当妈的心呐，我只想拿着所有的积蓄带着他各地转转，最后死到哪儿算哪儿。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到了极点。这时我一个表妹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跟我说，大姐，我刚知道，孩子太可惜了，有一个功法能救孩子的命。我听了这句话，仿佛见到了曙光，只要能救我孩子的命，什么都行，我根本不考虑别的，满口答应下来。表妹说她弟弟，也就是我表弟，能给我说清楚。当天晚上我就去了表弟家，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包括功法、功理、实力等等。我越听越爱听，觉得希望越来越大。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让孩子一天看一讲，看完第二讲就去跟他聊聊。这以后我每天都带着孩子到表弟家聊天，奇迹出现了。第二次到表弟家，我看到女儿苍白的脸红润了，三天后吃东西不吐了，第五天能吃包子了，第七天就停药了。眼看着他身体现象的变化和他自己讲述的感受，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头发也长出了一层，太神奇了，孩子有救了，我的心踏实了，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祝愿》。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